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非常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非常高兴再次见到大家。那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叫做初代教会的样子，要看的部分呢是使徒行传二章43到47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和戏剧圣经广告，今天的题目叫做初代教会的样子，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二章43到47。那这一次我们一起学习的依然是有六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呢是初代教会是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第三是初代教会这样生活的背景有哪一些，第四是结合以上的背景，那你觉得初代教会是如何实现凡物共用的呢，第五点是门徒们天天都做些什么了，然后众人的反应又是什么呢，第六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什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雷戳姊妹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我们在上一节课学到说彼得在对众人讲道，然后大家都觉得扎心，问彼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彼得说要悔改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当时就有在经上所记载的就有3000人受了洗，然后他们在受洗之后，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内容就是他们在那之后是如何生活的，以什么样的面貌，因为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也就展现了当时初代教会的样子。
是的，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就是初代教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圣经里边给我们展现的，可以请马卡利奥弟兄分享一下。
好的，那我们看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中所有的信徒都聚集在一起。
嗯，
然后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凡物公用，也就是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是分享出来，大家来一起来使用。
嗯，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有人是卖了自己的私人的田产和家业，然后呢 照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是，所以这样一种方式呢，我们就看到说大家是不太在意说自己私人的财产，私人东西，而是把所有东西都分享给所有的教会的信徒。是，那么我们如果看表面就是看到这样的现象嘛。是是。那如果要看原因的话，我觉得首先他们肯定是 因着教会的这样一个共同体，他们能够去，不再去追求自己私人的一些财产。然后呢，对，你接着讲。好，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我们会问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嘛？是，他们一定是觉得说他们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在追求。那么也就可以看到说他们是认为说，为着教会这个共同体来奉献是比他们自己的 追求自己的财富更重要。但是呢，又会有人会感觉说是他们其实是源于一个有可能有一些就是错误的想法，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耶稣的再来是在他们的就是在他们的生命之中就会再来，非常非常快的一个，
在他们生活的这个
还在世的时间就会再来。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可能 这样的话追求在地上的财富就是完全没有意义。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地方吧。那当然他们的期待我们从历史上来讲是错误的，但是这一种想法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借鉴。就是把耶稣再来看成是我们生命中时常去记起的一个事情。是。然后呢，去把地上的财富去看得
更加的轻，更加淡一些，把为了教会的服饰，为了神的国的奉献看得更重一点。是是，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再来具体的看一下吧。那个就是初代教会的这样一个形态，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然后刚才马克利用弟兄也说了，就是凡物公用，然后呢自己卖了，就是一些人卖了这个家里边的所有的 财产啊，还有这个田产，还有家业，照着每个人所需用的这样分给了所需要的人。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那形成这样一个，这就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样式嘛，模样。那我们看一下形成这样一个模样的背景有哪一些呢？那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想，那当时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形成了，那是否现在这样的一个初代教会的形态也适合我们现在呢？
行，我来简单分享一点。好，首先这里边说它实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凡物公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他们圣经中出现的这个凡物公用呢，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共产主义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在我们脑子里面。首先哪里不一样呢？首先是它的动机不一样。 他们不是勉强的，他们都是自愿凭着爱心拿出来奉献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实行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在圣经中他们当时的繁荣公用，就是他们个人拥有自己财产的自主权。卖不卖地他们也自己可以决定，然后卖的钱的怎么使用他们也可以决定。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都是自愿的是吧？
对，也有他个人拥有使用权。那公 共产制度呢，就是交出来以后自己没有使用权，就是国家有使用权那样的。好，那至于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才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想有这样几个背景是帮助我们去理解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有很多的信徒啊，他们需要教会的接待和帮助。 那我们看到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有3000人受洗悔改。那这只是记载的男丁的成人男性的一个数目。那如果算上妇女和孩子的话，那大概得10000人左右。那这么多人呢，他们都从很远的地方来。那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他们从四面八方来，那来到这里呢，他们要学习神的话语。他们听到悔改以后，他们 有对神话语的渴慕，他们要继续的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学习使徒的教训。那他们来的时候呢，那很快这个钱就用完了。 那他们需要当地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啊，也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住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背景。那第二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有看到，当他们接受使徒教导的时候呢，他们肯定需要一个地方，因为人很多嘛。是，当使徒跟他们教导耶稣的真理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地方。
那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的生活。嗯，
这是第二个背景。那第三个背景呢，就是他们在沉寂在这个耶稣的爱里面，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嗯，所以他们都有那种爱心去奉献自己的财物。是是。那第四点呢，我想就是他们对一个耶稣再来的一个误解，就他们当时会认为耶稣很快就来了。嗯，所以他们
马可六经讲过的。
对，
所以比较淡泊名利，对金钱没有那么的看重。我想大概有这样四个点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是，刚才那个约瑟弟兄讲的是需要接待和帮助嘛，第一点就是，其实他们刚开始就是三千人受洗，就是彼得讲完了之后三千人受洗，然后呢加上就是妇女和孩子的话，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可能就有一万。 一万来人，然后后来呢，我们可以通过47节知道，就是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也就是说刚开始有大概一万人左右，但是后来也是不断的神加给他们，然后那就是说人更多，更需要这样的一个接待和帮助的地方。然后那我刚刚听到约瑟弟兄的这样的分享，那我其实有一个疑问点啊，那一起生活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 那这个一起生活的地方的确是需要，那他们是，那这就是一万多人或者是两万的人，这样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生活的方式吗？那么两万多人，是，那就是两万人聚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这样一个村子里边，买了一个村子，是这样的方式吗？还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想呢，就是他们讲到的时候啊，他们会聚集在一个开阔的地方，比如圣殿啊，圣殿前面有开阔的广场之类的都可以。如果是晚上睡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他们可以睡在这个弟兄姊妹家里面，有房子的，在那个耶路撒冷地方有房子，然后可以接到他家里面去住。就像呢，我们中国初期教会，
当时有很多人过来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我们自己家里面去住。哦，也是哈。那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个46节里边也讲的，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那也就是当时那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
是的，
在家里边就是那就是有钱的。 那有钱的人的话，就是卖了自己田产过去，可能就是给需要的弟兄姊妹，然后去这样去分着大家需要用。然后这些有大房子的人呢，就是接待这些远客啊，就是就是家里很远的人，然后空出这样自己的房间让大家一起来住。
是的。嗯
嗯，哇哦，这样的，那感觉像真的是跟中国初期的时候蛮像的哦。
是的，嗯，好，那雷车姊妹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嗯，刚刚约瑟弟兄分享的非常的详细，然后我会想到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点像我们现在参加的使徒训练或者那样的期间。对对，我刚才想的是中国初期那个就是开那个什么属灵会的时候，陪灵会的那个状态很像，对，因为<笑> 就是中国以前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在韩国的时候，像之前有参加那种传道旅行，也是就是一开始第一周大家一起共同的学习，然后每天早上去听讲道，一起去礼拜，然后中午又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也是这样，然后在第二周再去到其他的城市，然后我们去进行现场的祷告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的钱也是就是说通过祷告来嘛，不管是自己交的方式还是别人去向别人去传那种叫什么传福音信，就是那个我需要一个那个后援，对对对，我需要后援的那种，就介绍自己情况的信嘛。然后我觉得也是，然后吃也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有人是负责那个
登录，
对，然后有人负责做饭，有人负责算各种各样的支出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像这种，就是说大家都住在一起，然后一起吃，一起赞美，一起礼拜这样子的。然后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生活是否也适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笑> 这个情况下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你要说有人就这么去遵守吧，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但是像在时代的这个发展过程中，然后我们又有很多新的东西出现了嘛，然后我们有可能也有就是新的工作，然后新的所用的东西，我想这中间没有上帝的祝福吗？也不是，就我们如果不这么过的话就不对吗？好像也不是。然后但是<笑> 这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一直在我们所有的物品上是感谢上帝，并且相信我们所有的物品不是只属于我们自己的，而是来自于他的，他希望我们成为他更好的管家，并且我们所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祈求，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吧。嗯，
对，可以说他这种情况不是一个常态， 不是一个长时间维持的一种状态，就是短暂的时间是可以的，如果长时间维持的话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里面如果生命都成熟的话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有生命不成熟的刚开始信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嗯，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其实当时是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在当时是适合的，但是在现在来说的话不一定非要
非要去应用当时初代教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他们当时就是培灵会，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三千人悔改，圣灵那么充满，然后他们使徒就接着继续讲道，他们很多人就听到就被神的道吸引，就没有回去，一直在这听，就相当于在山上的一个培灵会，然后培训一段时间就回去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那就是初代教会这种方式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只提过两次，在二章使徒行传的二章和第四章里面提到这种凡物公用还有卖自己的田产家业然后分给所需用的人，然后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记录这种生活方式的，那反倒是在第五章里边记载了这个在神面前不诚实的亚拿尼亚和这个撒菲拉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想去奉献，但是骗神属骗神了，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有心，但是我只是想通过我的行动来表达出我是多么的敬虔，反倒是被神惩治，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出问题了。
是是，然后呢在启示录里边其实在启示录里边记载的那个七个教会里也没有提到这种凡物公用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纵观这个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当中，然后除了像库姆兰共同体这样的修道院的形式，然后是以这种一起生活方式，还有分享财产之外是没有记录这种生活方式的。嗯嗯，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一个恒切的渴望，然后就是我们当时也说了嘛，就是作为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基督的肢体，然后基督是头，然后我们就是一些躯干，然后就是当我们都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可以 互相培养默契啊什么的，然后更像一个真实的一个躯体一样这样去生活，我是这样理解，就是觉得就是而且当时也那个我记得哥林多书里面也有说，就是就要彼此相爱嘛，然后住在一起像一个家人一样，一个家庭的团体。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 之前福音书里面曾经说过，基督曾经说那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嘛，所以可能当时的人就是知道听到了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之后，他们也是对钱财没有那么重视了，然后就把钱财全都分给大家一起去用，这样他就不是财主了，他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了。嗯，
就是每个人有好多姊妹，可能一个房间这样子住在一起，然后如果有其中比如说有人结婚啊什么的，就分到另外的一栋楼去，然后如果就是像没有结婚的这些人，他们就会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是主要是用来培训新想，就是新的想要成为传道人的这种一个团体，共同体。就是比如他们经常有这种课程，然后当他们有课程的时候，可能那一栋楼里面大概有100多号人，然后平时的话就只有他们大概二三十个人左右住在一起共同体，然后对他们有很多规定啊什么的，然后比如什么洗澡的时间啊，然后每个就是早上几点去一起去读经，然后中午的时间是用来做什么的，然后他们每周都有固定的课程，然后要互相就是要完成课程，然后还有写论文什么的，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是很丰富的，
他们就是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培训新的牧者是吗？
真的传道者，然后他们经常就是去到为接受到福音的地方，然后去传福音。那他们的资金是，
就是后援，对，然后他们的那个有一个领导的牧师，然后那个牧师他也会去出书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比如有的人他们也有职场人，然后职场人的话就是下班之后去就是回到那边，然后有那种他们每个人的分工都不一样，有的人是有那种传媒专业的，然后就负责做海报呀，然后做这些PPT什么的，然后有的人是大厨，然后就负责每次给他们做饭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他们生活很快乐。就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目标就是为了福音，对，为了去传福音，不管是短宣还是长宣都有。因为像宣教团体感觉，对，他们就是宣教团体。是，好，那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要分享吗？分享一点就是
因为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有一个准则啊，什么样的准则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什么样的事件是一种特例，就是在特定背景下实现的这种状况。就比如现在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繁荣公用，它就是那个特例，它是结合当时的背景下实现的这种状况。那圣经中出现的特例能不能成为我们普遍的规则，普遍的
准则让我们大众所接受的，就是这个是要考虑的，就是特例虽然圣经中有了，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实现的，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按这个去做的。
那你觉得这个初代教会的模样它是属于特例？对，这是一种特例。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它的背景了嘛，那这里说结合以上的背景，那什么样的背景？当时的信徒很需要啊， 他们都从别的地方来，那10000多人，你没地方吃，没地方住，不能做乞丐呀。他们当时听了神的道，他们内心中很火热，他们有奉献的精神，他们也有彼此，有爱心。
是。
那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我们当时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这么做，就是他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他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 就是刚才说的其他的背景，就是他们当时需要学习的一种地方，就是培灵会。
嗯，
我们今天如果举行培灵会，事先都安排好了，
是，
所以也需要一个公用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就他们有点像培灵会的状况，就是他们当时有这种需要。
嗯
啊，那他们有这种需要以后，那弟兄姊妹一看到，哎，有这种需要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有钱的就拿出钱来呗，
嗯，
那么有房子的就提供房子呗，
嗯，
对吧？然后有地的，可能就
卖地了，
卖地啊，就这样的，
嗯，
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感动去做。
嗯，
所以就是当时那个特定的环境。那我们今天，在需要的状况下，比如说培灵会的状况，哎，大家都奉献很多钱，然后去支持这个，这个培灵会也是一样的，
是，
就是它不能够成为一种就是一直维持的一种状态。
嗯，
嗯，那具体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是不一样一种状态了。 嗯，
嗯，那我其实准备这个过程当中，上次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也讲过，那其实不用凡物公用吧，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能实现这种凡物公用的话，是有这样的个背景，就是说需要吃的地方，需要这样住的地方，也需要一个吃的地方，所以这样有钱的就交出钱，然后有房子交出房子。其实现在我们能做的其实也有很多，但是虽然不用在一起生活，但是对肢体的爱，其实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就像我一样，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没有像初代教会那么爱。
嗯，是需要努力这方面。
嗯，还有就是其实还有更多的就是我们对这种物质的一种，就是圣经上不是说了吗，然后就是说你的心在哪儿。
嗯
嗯，软文的经文怎么想想不起来，突然
就是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边。哦，也是就是那我的心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吗？
嗯，
哦，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让我和大家重新去想一下的地方。
嗯，
到底是为什么而活。嗯，
是的。
然后当时刚才那个是约瑟弟兄好像讲的，就是好像马克利奥弟兄也讲过，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他们初代教会能够是就是能够这样很无私的去奉献侍奉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这种末世论的一个误解嘛。
嗯，
就是他们就是相信在他们生活或者就在不久的将来生活的这段期间，或者在不久的将来耶稣就会再临吗？
是的。
嗯，所以他们其实真的是如果确定了这个虽然说他们是一种误解嘛，
嗯，
就是说相信耶稣马上就要来，他们就视这个金钱，就是说说是视金钱为粪土吧，就是他们就没有感觉到这个金钱对他们是特别的重要。
是。
嗯，虽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对这个末世论吧没有讲，就是说就是在某一天或者是马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疏忽了，就是说这种紧张度紧张感真的是耶稣就是在今天来，或者是耶稣就会在明天就来，那我今天是不是如果相信耶稣在明天来，就是说以这种想法的话耶稣真的是马上就要来了，那我是不是会能做出更多的改变，能够是不是能够更加的放下一些我放不下的东西。嗯，
是能更加的警醒吧。
是警醒，特别是我觉得真的是在物质方面需要就是再去想一下，需要悔改吧，特别是我需要悔改，真的是有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我的中心到底是不是在神那边。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点，就是门徒们这样去天天都做些什么，然后具体的来分享一下门徒天天做些什么了，然后众人的反应是什么。马克利奥弟兄来一直沉默保持一下嘛，来打破一下沉默。
好的，那两个问题吧。第一个是门徒们天天做些什么。
嗯，
然后我们刚刚一直在谈论嘛，他们一直在聚集，然后呢他们一起聚在一起呢，就会经文说的同心合意，很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
是。
然后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呢，如果看其他的经文，比如《使徒行传》三章十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是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然后呢，如果看五章十二节，还是《使徒行传》，会看到说这些使徒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然后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 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每天聚集同心合一祷告，然后呢展现出来的在主里的合一，同时呢他们也展现出了从主来的力量，他们行的神迹奇事都是展现了神的大能。然后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些东西能够让众人信服，就是他们说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力量，他们这种 合一，他还有他们所行的大能，都能够让其他的众人能够看到从神而来的这一种爱和力量。然后呢，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所以众人都也是相信了主，所以他们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当中，不断的增大他们的规模。